每天早上七点，听懂商业。大家好，我是小一。
大家好，我是小智。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五。小智，我先考你一个，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哪个收的更多？
这个嘛，常识来讲肯定是消费税，覆盖面最广了。你买瓶水，买个面包，加桶油，里面都有消费税的影子。
以前是，但现在变了。国家税务局刚公布了上半年财政数据，个税收入9000亿，时隔四年重新超过消费税，成了中国第三大税种。
9000亿对8673亿，拉开了300多个亿的差距。
哇，你连小数点后面都记住了。
做分析的嘛，数字必须敏感。但这个数字到底该怎么解读？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和坏都有。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好几件不同的事，有些让人欣慰，有些让人不安。
那就一层一层拆。先来最简单的。谁在交这9000亿个税？
年收入最高的那批人。
多夸张。
前 1% 的群体交了一半以上的个税，前 10% 的人交了整整90%。
剩下 90% 的人加起来不到1/10。
是的，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经过子女教育、房贷利息、赡养老人、继续教育这些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基本不用交或者只交很少一点。国家还通过年度汇算清缴，给超过1亿纳税人总共退税了1500亿。
所以，从分配角度看，这个结构确实在往健康的方向走。高收入者承担了大头，中低收入者实实在在的减了负。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期节目可以结束了？挺好的吗？
你笑得太贼了，肯定有反转。
嘿嘿，第一层是表象，第二层才是真家伙。
第二层是什么？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个税从去年的不到8000亿涨到今年的9000亿，这1000多亿增量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工资涨了。
工资确实在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了 15%， 企业利润改善，工薪所得对应的个税也在稳步增加。但真正的大头不是工资，是资本类所得。
什么叫资本类所得？
股权转让、股息红利、限售股解禁套现，这些收入贡献了个税增量的将近一半。
将近一半。
其中一个数字特别扎眼，限售股转让个税同比暴增 97.6%， 翻了差不多一倍。
限售股转让说白了就是公司创始人或者早期投资人的股票过了锁定期，套现离场交的税。
聪明，这个数据翻倍说明两件事。第一，上半年资本市场确实活跃， IPO 开闸、老股减持都比较密集。第二，这些套现的人收入增长曲线和普通打工人坐在工位上的薪资曲线完全是两条线。
所以个税正在从一个工薪税悄悄转向资本税。
对了，这个变化好的一面，高净值人群的税收贡献确实在提高，制度在朝抽肥补瘦的方向走。但不好的一面是，这个转变本身暴露了财富积累方式的分化。
有钱人的钱在资本市场里滚雪球，打工人的工资在一点一点的涨。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的剪刀差在拉大。这就不是简单的税制问题，而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了。
你看，第二层是不是比第一层复杂多了？
还有第三层？
当然有。而且第三层更绕，它涉及一个被动真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个税超过消费税真的只是个税涨得快吗？出问题算不上，但确实在走弱。消费税本质上是一个消费的温度计。上半年8673亿绝对不上小，但增速明显慢于个税。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家花钱的意愿在下降，不是不想买，而是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够确定，不敢大手大脚。
所以个税超车有一半是被动的，不是因为个税涨得多快，而是因为消费税受制于消费环境涨不动了。
正是。我们来看一组直观的数据，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明显放缓，餐饮收入增速也从前两年的2位数掉到了个位数。换句话说，不是消费市场没有钱，而是钱在往资本市场里流，没有回到商场和餐厅里。
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不消费，普通人不敢消费的现象。高净值人群的钱大部分在投资端，普通人的钱在储蓄端，中间缺了一个信心的桥梁。
九千亿拆三层，第一层看分配，有钱人交的多了，挺好。第二层看结构，资本在加速崛起，劳动在相对减速，暗藏隐忧。第三层看预期，消费端疲软，大家说到底是荷包不够鼓，信心不够足。
但这还没完吧？
确实没完，还有第四层，时间线上的对比。
你刚才说到时隔四年重返第三大税种，那四年前是怎么回事？
2022年也是个税超过消费税，但2023年和2024年消费税又反超回去了。
为什么个税排名还能每年变来变去？
因为个税现在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太大了。2023年 A 股调整，资本市场低迷，股权转让少了，股息少了，限售股套现少了，个税增量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活跃，资本所得暴增，个税自然就上去了。
所以个税规模是跟着股市走的。
很大程度上是。 2023年个税回落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个税增长乏力是消费出了问题，其实那一年主要跌的是资本所得的部分，工薪所得部分反而是稳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也就是说，个税中有两个成分，一个稳定的工薪部分和一个波动很大的资本所得部分。后者一波动，整个个税的收入就跟着晃。
对的。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个税来自资本类所得的时候，这笔收入的稳定性就不如以前了。好年景9000亿，坏年景可能缩水1到2000亿。而政府要靠税收提供公共服务、养老、医保、教育、基建，这些支出不会因为股市不好就自动减少。
财政波动性加大了。宏观上这是系统性风险，微观上它反映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经济复苏的钱到底落到了谁的口袋里？
好问题。我们进入第五层。聊到这，我给大家补一组对比数据。
说。
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长 6.1%，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 15%， 宏观数据看中国经济是在复苏的，工业利润在高技术领域增速也很亮眼。
但个税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增长的红利更多流向了资本端，高净值人群的股权增值、企业创始人的限售股套现，劳动端的获得感没有那么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边是9000亿的个税收入很漂亮，另一边是普通人，包括你我身边的朋友，觉得好像也没赚到更多钱。
这个感受是有数据背书的。前 1% 的人交了50%，前 10% 交了90%，剩下 90% 的人，不管经济数据多么火热，他们口袋里的钱增长是有限的。
所以个税超车消费税，真正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税负公不公平，从分配端看其实挺公平的。核心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同步赚到钱。
对。当大多数人的收入预期稳定了，消费信心回升了，消费税自然会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上。那个时点的个税总量可能已经突破了10000亿，但结构会更健康，工薪税和资本税两条腿一起往前走，而不是一条腿撑着。
这个画面说得太好了，税收从来不只是数字，它是经济的一面镜子，照出谁在赚钱，谁在消费，谁在沉默的扛。什么时候普通人的工资涨幅能追平资本增值的速度，那才是真正的税收公平。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接。
本来就是你说的，我只是帮你做了一遍复读机。
好好好，算农对。
九千亿这个数字五个层面看下来，既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它是一个复合信号，分配端在改善，结构端在分化，消费端在观望，财政端在波动。
四个字，且行且看。
正好是我们每天早上7点的节奏，听懂商业也看懂趋势。明天要聊一个跟你的钱包直接相关的话题。具体是什么留个悬念。
每次你留悬念，我都在想你是不是也没想好明天说什么。
我说出来就不叫悬念了。每天早上7点，听懂商业。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